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这是法务部保护司保护您。当然呢，今天呢，法务部保护司呢，还有就是瑶瑶，我是临床心理师，包含了我右手边的呢，是我们的法务部的检察司，也是我们的主任检察官朱华君主任检察官，终于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了。
你好。
但是我们两个还是一样，不能见人。我们只能
不，
我们只能露出最美丽的眼睛。
是，没错。
这个呢，还记得吗？那个佩子们说，我们不需要露出下半身，你看到我们的眼睛就知道我们有多杀气啊！不过今天倒是呢，要来跟这个主任一起来聊到，就是我们两个专业，而且呢，这个呢，还是市长一直跟我讲说，然后你真的要多好好学习这个朱主任的，因为主要是因为我们要来聊到的议题是防治数位性暴力这个部分。
是。
那因为昨天呢，是由北检跟这个所谓的家事官，就是我们一般的家庭的跟孩子的之间的，然后也是跟这个是有相关的，那只是其中一环。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四环，就等于是我们要修法的部分，对不对？
对。
那当然呢，这个主要的主题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好哦，因为这些东西呢要让你带回去。你刚刚有看过了吗？还不错了哈，是不是？
真的。
你来耶，就马上北海岸及观音山管理处就全提供哦，真的。我们这次主题就防治数位性暴力四法联防新制哦，所以一定要把它记清楚。然后呢，我右手边这一位呢是法务部保护司，另外一个的检察司，所以不能写错哦，写错就。这些东西就没了好，是我们的检察司哦，这个是我们的朱华君主任检察官。那么呢，我们这一次呢主要就是我们的主题，然后包含了我们的来宾，还有呢就是我们每次都讲北关北关，那其实它的全名叫什么，就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这一次送的包含了有偶熊，因为呢刚好是自行车展，所以呢他们就把我的包包都装得很满，因为我们刚刚讲说那个朱主任要来，所以呢你应该有看过我们的偶熊吗？
是有，
对对对对对，对吧？
对对对
对，偶熊的齁，然后呢一系列的，然后呢包含了你现在所看得到的东西呢，齁，都是用电脑抽出来哦。因为我们的预告已经超过破千人了，然后大家这么要是待会呢就是我们的广播还有我们的直播，包含了我们的预告，我们会三个地方同步抽，好，就是电脑来抽。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聊一聊，不要忘记了，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主题一定要写清楚哦，好，不要写错了。然后我们的来宾是谁，真的不能写错，那就糗了。好，那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来讲我们今天的话题哦，因为呢，我们今天呢要利用这半个小时让大家来消化一下。那因为我今天有问了一个问题，就因为之前我们在讲到犯罪被害人保护法。但是我们在修法之后呢，就不是叫犯罪被害人保法咯。
是。
对，我们叫做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已经把字都讲得那么清楚给大家了。所以呢请大家了解。那今天呢我们的主任也有一些这个修法。为什么这要讲这四项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是。好。 那稍微介绍一下哈，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要修这个司法这样子。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见哦，因为数位网络的发展，所以数位网络性别暴力啊，在世界各国其实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了。那很多国家它也纷纷的开始立法。那我们行政院呢，在前年大概110年七八月间的时候，陆陆续续发生了一些很瞩目的案件，
对，
像小玉换脸案件，
对，就换脸啊，
换脸
啊，
很多名人啊、立委啊都是受害人，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位就是就是立委的男朋友的案件，
对，大家也知道，
那个是亲密案件。那另外还有就是，其实，在南韩有一个很有名的 N 号房案件，
在台湾有一个台版。
台版 N 号房案件，所以在刚刚好在前年的七八月间的时候，就是陆陆续续突然发生这么多的案件，所以行政院就一口气，就是找了我们几个部会来修这四部法，就一次口气就是从刑事处罚，然后被害人保护，还有加害处遇这三个方向，然后修了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以及儿少性剥削条例，
没错。而且呢，很多人都会不大了解哦，这四个为什么这么的重要，而且呢会那么的急促，在上半年我们就一次给他修法，
是
啊、哦、而且这个修完法以后，大家不要认为说啊、哦、我们也只是轻轻的哦，这然后这应该是说重重罚轻轻放，没有，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哦，是真的。实际上呢，我们有很多的改变嘛，对不对？
是。
那到底改了哪一些呢？包含了呢，我们在常在讲到就是民事跟民事保护命令这一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于这些加害人的保护权利跟权益的部分，我们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是，在民事保护令的部分啊。现在目前就是在家庭暴力防治法还有跟踪骚扰防治法，
对，
好，
跟骚，
对，跟骚法、
哦、
是跟骚法最近很夯、这样
对，
非常非常的夯哦。所以在去年因为6月1号开始上路，我们都非常的紧锣密鼓的在做教育训练还有做宣导、所以现在大家对于跟骚法的概念也蛮不错的，这样子。那虽然我们这次修法的四法没有包含到跟骚跟家暴，好，但是原来的家暴的家庭暴力防治法还有民事保护令，然后跟踪骚扰防治法也有民事保护令，
对，
都可以在我们这次的数位性别暴力也可以发挥它民事保护令的作用。然后
因为大家会想说，哎，数位为什么可以把这两个这个放进去？你知道吗？这真的是有家长会问到这个，说，哎，这个跟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其实不是，因为在修法里面呢，它有一些条例里面，你会发现很多都是重复的。
对，
对不对？
是，
只是说它年纪，
对，
一个是16岁以下。
18岁
，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就是家长他们的那个，他们会被我们搞混了，
可以理解，所以有，
对，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后来后面，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的 Your Life Show 为什么收听那么多人，然后以及收看，就是因为我们很直白，好，我们就直接告诉你，那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也告诉你说，因为有很多的专用用语的部分哦，可能。你可能就会在听法官啦、律师啦、检察官在说，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对民众
是
好，让民众很清楚。所以刚刚呢，主任有讲到那两个，真的就是含在那里面的。好，所以你基本上你不用去担心说，哎、欸，那两个为什么没有修到，对吧？
当然。那其实像为了因应这一次的性影像啊，家庭暴力防治法目前也在行政院在审查，要做一些修正。对，也想要把性影像的部分，其实以现行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也是可以保护到这一块，但是它是用所谓我们法律上所谓的概括条款来让法官说，哎，我可以来禁止被告那个无故重置散布等等，其实还是可以做，只是说因为现在是用概括条款的方式去进行。那这一次我们在现在在行政院的审查过程当中，也把比较具体常常会用到有需要的款项也把它纳入在里面，
会把它纳入在里面。
对对对，所以未来在很快就是行政院这边过了以后，立法通过的话，那民事保护令的部分，这部分的保护也会更非常的具体明确。
因为那个民事保护令的部分呢，我常常大家会讲到说的不清不楚，因为第一层接触的可能就是警察，那如果说到第二层才会到检察官这边，就变成说我们都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可是如果在修法之后呢，其实它的衔接就更快了，时间速度就更快了。
是，
我现在这样讲比较快嘛？
没错，
对不对？
没错，没错，
就不会像你们想说。哎呦，那个等待的时间怎么那么长？都已经等到出事情了，然后才在下一关。没有，没有，没有。修过法以后的部分呢，它就是会衔接，它不会是因为跑公文。我们常常会听到说啊，你看那个公文跑到那边的时候，那个人都已经遇害了，然后我们现在才把这个公文送到这边，不是？现在修过法以后呢，就是很实际的。你现在碰到的问题呢，我们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你通报了警察，我们警察马上来通报了检方这一边，检方马上去处理，看是由法官这边来做还是我们检方这边来做嘛，
是
应该这样讲吗？
是是，没错没错。
嗯，对，但是不是只有这个而已哦，因为我们是有四项哦，四项他们所处理的方式是不同，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主任？
好。我们这个四个法呢，就像我刚才讲的，它有从刑事处罚、被害人保护到加害人处遇这一块。那所谓的刑事处罚，就像我们的刑法好了。那刑法呢，这次我们就针对什么叫做性影像，做了一个定义。
这个你真的需要知道，请大家真的要好好听，因为性影像哦，不是只有换头。也不是换身体，我常常在那比喻给大家看，哦，不是换你任何地方，你就觉得哦，它不是，定义差好多。
对，我们在刑法上哈，特别针对性影像这三个字呢，做一个定义。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见的，就是说一个影像里面它有性交行为啦，就是大家所想象的性交啦、猥亵啦，好，甚至就是只有性器，例如说男女生的生殖器官啊等等，会让人家产生性欲或者是羞愤感的那一种电磁记录或影像，我们就称为性影像。那我们在定义完毕之后，后面就是接着叫处罚了嘛。那处罚这一次就主要四大部分，
是
就是偷拍，好，就偷偷拍人家的性影像，例如说偷拍人家的群体风光，
是吧？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像捷运啊，有没有？我们平常坐公车啦，
是
或者是坐一些大众运输啦，偷拍啊。
对，是没错。然后第二个部分就强拍，就是以强暴胁迫的方式去拍，好，就强迫你一定要让我拍你的性，就是性私密的部分，好，这叫强拍。那第三个部分其实也是这一次最大的重点，就是说未经同意去散布。
我拍完以后，我就是给你散布出去，但是呢，我可能是不是用我的账号，那用一些虚拟账号就散布。
对。这个
对吧？
这个都是。那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实务上很常会遇到的案件，就是说，我们男女朋友之间感情很好的时候，就拍了很
都
没问题，拍了很多的照片了，很多性私密影像。等到分手了，不愉快的分手了，然后例如说男生就很生气，就说你如果不跟我复合，我就要对你怎么样怎么样。后来就把这个性影像传出去，
散播
出去了。那因为拍摄其实是我们同意的。可是散布的部分是不同意的。对，那这个部分我们这次就有特别设法，说要这个要处罚。
这个处罚重吗？这个可能也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处罚，我若没记错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
就等于是说，当时你很开心的时候，你是同意的，但是他并没有同意你散播出去。
是，
好，所以这两个是分开的哦。
对，没错，这是分开的。
如果说你他有要求你，你不答应他拍摄你，这也是有罪的。
是，
然后就散播出去，那也是
有罪的。
我们现在一罪一罚哈，所以不要大家不要好像把它搞混了。
是，
然后觉得说没什么事嘛，反正就选那个最重的那一个来寻，不对，
对，
我们要跟大家说明一下，不是这样哦，因为有一些青少年朋友哦。这个现在服刑的时候，他都认为说啊，老师，我跟你讲啊，反正就是选那个最，反正就是那个最重的，反正我等到我18，然后再转惩戒。哦，你想太多了，不是？你另外一个还要继续打，对，所以不要把它想得那么简单，然后也不要认为说自己年轻可以去顶罪，好，这点也是一定要这个，请自己要衡量自己到底有 多么深厚的功力，我常常这样子跟他们说。哦，他们那个电玩看太多，我说好吧，我们再来看你的功力内力多深。哦，这是第三啦，对不对？
对，第三。嗯、那第四种的类型就是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身位，就是换脸的部分、嗯。就是说，如果我们叫做所谓制作或者是散布不实性像，例如说像这一次小玉换脸，他就是把 A 片的女主角换成例如说某艺人或某立委、那同样的，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发生这样的行为，就是直接换脸、或者是这叫制作。那如果说我把我做好的这个假的性影像我把它散布出去，例如说就是、找脸书上传啊等等的、这个也都要处罚、所以就是我们刑法上要处罚的四大类型。
嗯，那一般来讲有很多的这个被害者其实他都很害怕，也不愿意去承认的是他。这个是也是我们常碰到的一些案件，可是呢，你当你纵容他的状况之下呢，就是那个事件就越扩越大，然后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那么，尤其是有一些比较属于那种暴力倾向的男友啦，或者是暴力倾向的一些男性啊，他可能就会用一些刚刚呢主任所讲的这些不好的方法。所以，如何来去让自己保护自己？好，我们不要讲说只有男生啦、女生也会啦，
哈、
女生呢跟骚也是很强啦。我们昨天在讲那个真的是，你们看我们文子一直这么讲，哇，昨天在讲说哦跟骚，哦，这所以我们不分男女都是一样的。这时候就要来请主任来让我们的民众知道说，你不要认为说隐忍，然后呢一次就好，其实这个可能十年后。哎，那个东西还是在流哦，
对，
你不要看到那个哦。
是，
十年后你如果刚结婚的话，哎，哇惨，那个真的是一个悲惨，那只是看你好不好用而已。所以我们也是要来告诉大家怎么预防了，
怎么预防是不是？
对，
就是说像我们如果说性影像它被散布了、那被害人呢他可以主张的几个方向，好，例如说像第一个当然他就是可以提告，像我们检察官或像从警察那边去提告，那提告就例如说就像我刚刚所提的这一次的刑法
修法重点 对
这个我刚才讲的四大类型、或者是说其实原来的法像个资法啦、儿少性剥削啦，好，或者是妨害风化、妨害名誉，这些都是原来都是可以提告的。好，
如果对于这些被害人哦，他自己已经有这个影像已经露出了，
是，
他也发现了，
是，
好，只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
是，
你会怎么去建议他，或者是说他可以主张些什么，或者是说我是被害人的家属。
是，
通常这个你是可以主张的哦，你不要认为说你不可以哦。好，主张的部分我们还是有保护你的责任哦，是应该这样讲吗？对对，
是没错。那当自己的影像被外就是被散布的时候，除了刚刚我所讲的就是除了提告，那其次之外啊，其实有几个方向，最主要的就想要影像下架嘛，这是我们大概就是被害人最想要做的事。
那你知道有些都是付费的哦，
对，
对，没办法。
对，那现在这种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替卫福部打个广告哈、就是现在卫福部卫生福利部它的官网上面呢就有一个 mark 叫做性影像处理中心，
哎，这个好，
这个好
记起来哦。
对，那你点进去之后，点进去它现在目前系统因为还没有
建制完成，
还没有完全的很完整，所以它有区分儿少的跟成年人，好，但是他们预计未来就是要把这两个系统给它合并，而且是现在目前现在就可以做。所以说如果被害人发现自己的性影像已经外流了，其实可以自己如果要马上自己想去做的话，就是直接上卫福部的这个网站，然后点进去按照他那个这个步骤去做，好，那就会有一个另外一个团体，好，来专门就负责帮你去联系，然后把他那个影像移除下架。这是一个方式。
因为我们常会很害怕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这些被害人在出庭啊，好，甚至呢当碰到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来去处理的时候，然后当已经被发现的时候，家人带着来处理的时候，变成又要再次让他再重讲一遍，然后造成他的二次伤害。后面呢，我后来一直跟他们解释的一个状况之下，就是说这不叫二次伤害，我们是去解决问题。
是、
那这个解决问题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说我们是在一个很密室的空间，哈，你叙述，你可能可以叙述给你的你自己第一个感觉，哎，你很放心的检察官或者是律师都 OK 的，或者是甚至你希望有志工陪伴你，或者你不想出庭，志工帮你出庭，这都 OK， 这是我们后来修法以后都是可以做到的。那只是说你一定要把事实讲出来，因为事实讲出来的状况之下，我们才有知道，因为就像诈骗一样啊，每天都在成哦出，这个很厉害啊，
对啊，是啊，
而且大胆啊，
没错，
对啊，拿了钱还认为说我没有错啊，
对啊，
我在工作哎，哦，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遏止这些东西的同时，我们要自己很清楚，就是我现在扮演的角色，然后我是一个被害人，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也不会让。基本上现在在协助你，也不会让你再次的去受伤，只是说要你把事实陈述的要讲得很清楚，我们才有知道说，哎，譬如说刚刚主任讲的，我们赶快请卫福部下架，
对，
好，你不要用你的方式，有时候用你的方式的时候多花钱，
是，
真的，有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父母哦。看到自己的子女一些影片哦，就拼命的想办法啊，征信社啊，我们有发现很多案件啊，然后呢，就是想尽办法，就是要下架，可是都是钱啊，
是啊，
可是到最后还是没下架，
是，这个时候又要再替卫福部哈、哦、再打个广告，因为卫福部
收两次钱，
对，卫福部呢，他叫出一个喊了一个口号叫二要三不，嗯，哦，那二要就是要求助。然后，要求助要报警，哈、哦。然后三步就是不拍不传不留，那不拍不传不留就是预防性啊。嗯。但是如果说真的已经发生事情了，就像瑶瑶小姐就说的哈、哦，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赶快去求助去报案，因为只有像直接讲很白，就是说你这样警察像检察官你求助了，
你觉得对你自己觉得很幸，就是你其实你的第一眼第一个感觉，因为你已经受伤了。所以你会比别人更敏感，
是。
所以我常常会在讲跟一些就是我这些諮商师啊，有些或者是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志工啊妈妈，我都会去帮我们先筛选过，就说他到底适不适合，因为一看就知道，哦，接近嘛，人跟人之间，尤其是在彷徨无助或者是碰到事情的时候，那个第一感觉是不同的，
哦，
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就像这样，我们就跟主任讲，好，主任就知道说，就像刚才讲说，二次广告就可以赶快帮忙了，
是、啊，对，因为进入了司法程序，司法是有一套的，因为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就像刚刚所介绍，例如说，我们会是在比较私密的空间，因为毕竟侦查庭是不会有其他外人存在，
对，所以不要怕。
对，然后依照法律上的规定呢，你也可以希望要求说有社工陪同在场，或者是家属或者自己信赖的人陪同在场，你不会只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在这边讲会觉得很孤单
无助、
对，
而且我们现在的检察官其实真的都很热情，都会很协助帮忙嘛，哦，所以大家很多以前的印象呢，你就先把它拿掉，你先把你现在碰到的事物先把它处理完毕，而且呢这四项来讲对于未来在全球来讲都一直在发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全球也一直在修法，
是啊，
对，
是啊，
就是，不是只有台湾耶，
对，
是各国，各国都在修法哦，你看那个 N 世界也是，我们台湾叫台版，韩国叫韩版，
对，
是，哦，现在还有日版，哦，
对，
所以呢，还有一个陆版，对对对对，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哦好像都是台湾发生的事情，不是，是全球，那因为是一个网络世代，它越来越走向都是在一个很多都是一个虚拟的，那因为现在孩子生的少，然后还有很多的家长不知道怎么跟孩子沟通，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各地检署啦各法院啦其实都有很多热心的排班的，
是，
甚至我们有更生保护会，我们地检署下面这是属于更生人，我们有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我们有这个被害家人的，你都可以呢依照你的区域去来就做求助，不管是任何一方，那像刚刚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呢都是已经修法了，
是
正在进行中嘛，
正在进行中，
对
正在进行中。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这个会不会到最后又是很像我们又讲讲又那个声音又这样咻，不会啦，
不会不会不会。
对，
这些法现在目前大部分都是已经通施行通过啊，都通过施行了，所以现在都是像刑法的部分，还有部分的保护措施啊，因为有一些。当然这个可能更细致了，就是有一些些的保护措施，因为还需要我们还要再做准备工作，所以需要有一点点的准备期，但是大部分的都已经现在正在实行当中，所以是没有问题。
现在实行当中的人有大概大致上有多少，就是说像比如说是被害人啦、啊、或者是说正在做这些处遇的人有多少？
不好意思，这个在真，这个要调查才知道。
基本上就是我们全省的各地检署呢，下面都有检察官。那因为我们这属于有一些是家事嘛，对不对？家事长。那当然有一些呢，这个里面会有刑事案件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有强暴啦，好、哦，那个这个我们大家平常在节目里面有听过。那当然呢，我们也总结了今天我们讲的这四点。那这四点呢，你觉得你自己吸收到哪一点，或者是说你今天碰到的哪一点，真的就要像刚才主任提醒你的。主任，我们是不是也帮大家来再整理一下这四点？
是，
就是说以这四点来讲，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如果当你碰到什么我们就用哪一点，当你碰到这个的时候可以用到哪一点。
这非常考验我。
哦，真的吗？
对，
其实不会，我觉得蛮简单的耶。像譬如说我们修法的重点好了，在刑法里面性影像的部分，你只要有被偷拍但是是你不愿意的，
一定
你就直接 no say no， 你就直接跟家人讲了，那个这个没有二话了，跟朋友讲了就来处理了，你不要等到他散布出去了就变二次伤害了，
是
对不对？然后再来还有我们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这个部分啊、以前呢我们这些犯罪被害人呢，其实我们是不愿意去面对镜头，更不愿意去面对加害人，就是等于是对方。那但是呢现在我们也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处理嘛，对不对？
对。像如果说像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部分，这一次修法的部分呢，是赋予我们检察官跟法官有另外一个权利，就是说我们在案件的侦查过程当中，或者是审理过程当中，如果觉得这个性影像我们要避免它在不当外扩散、我们可以下一些命令，例如说我们可以禁止被告就是重置散布好等等的，然后或者是命被告要提出交付他手上有的性影像，或者是命他去移除或去申请好，他例如说他已经上传到脸书的，叫他去申请下架，好，他已经上传到 IG 的，叫他去申请下架。那如果他这些命令他没有遵守的话，是可以有刑事责任的。好，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犯保法里面很特别的一个立法。对，
最后是不是也有要补充的地方？
也要补充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数位四法，其实法律规范那么多，我真的还是要再替卫福部打个广告。
第三缩选。
对，因为其实为什么一直替卫福部广告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们现在都跨部会了。
对、真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这个数位暴力的部分呢，其实真的很需要大家要及时。好，就是你一旦发现自己受伤了、受害了，就要赶快。好，求助报案。好，那当然在这之前最好就像卫福部所讲的，好，不拍不传不留，好，这是对大家最好的保护。
是 Your Life Show 与你有约，保护师保护您。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不要忘记了，主讲是谁，主讲我们的主题，讲这些东西通通都让你带回家咯。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